兄弟俩向小小的卧室看了一眼，卧室里有一个又狭又短的床架，位于副斜式屋顶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床架前有一条小小的粗毛地毯。接着，他们又回头看看书房，那边的陈设也同样简陋，但颇有几分气派，而且井然有序，显得有些冷峻。房门两侧各有四把笨重的旧式椅子，排列得十分对称，坐垫是稻草做的。长沙发被挪到墙角落里，房间中央只有一张铺有绿苔布的圆桌，圆桌上放有一只井口玻璃翻转的水瓶，看来是为了点缀或提神。不管怎么说，这只水瓶令人有某种清新之感。一本本装订好的书籍和小册子斜靠在一个靠壁的小书架上，在敞开着的小窗边，一只质地不很坚实的高脚折叠式写字台高高凸起，前面是一块小而厚的毡毯，大小正好供一个人站在上面。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个位置暂停一会儿，企图尝尝各种滋味。这是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书室，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为旨在解救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撰写文章。这时，汉斯把胳膊肘靠在写字台的斜面上，声称这里确实既幽静又舒适。他猜想，洛德维克那个鼻子又长又尖的父亲，也许在帕多瓦时曾一度在这写字台面前站过。后来他得知，他站在面前的那个写字台真是那位已去世的学者的遗物。不但如此，连那几把稻草垫子的椅子、桌子，甚至是水瓶，原来都是他父亲的财物。尤有甚者，这些稻草垫子的椅子还是他那烧炭党人祖父的遗物，他们曾为那位老人在米兰的律师办公室的墙壁做过装饰品，这在两个年轻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椅子的外形同政治煽动性似乎有某种关系。约阿希姆刚才叉起双腿坐在这椅子上，原来连看也没有看的一眼，这时怀着不信任的目光瞅了一会儿，以后就再也不去做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站在塞塔姆·布里尼祖传写字台的旁边，正在默想做子孙的如何把祖父的政治和父亲的人道主义糅合在一起，在文学中融成一体。不一会儿，三个人都走了。作家自告奋勇要把这对表兄弟送回疗养院。三人默默地步行了一会儿，沉默的原因是为了拿福塔。汉斯·卡斯托尔普可以再等待一下，他确信塞塔姆·布里尼就要谈起那位住在同一屋子里的伙伴了。不错，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跟他们结伴而行的。他没有错。意大利人抽一口气，仿佛要起口说话。他的开场白是：朋友们，我想对你们提出警告。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故作惊奇地问：为了什么事呀？他本来至少可以这样问：要提防谁呀？可是他冷静地克制住自己，表示一点也不懂得对方的意思。其实，意大利人的话中之音，连约阿希姆也十分清楚。我要你们提防刚才做东道主招待大家的那个人。塞塔姆·布里尼答道：我介绍他同你们结识，其实是违背我的意愿的，你们知道。是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次会晤，我真是身不由己。不过我对此负有责任，而且耿耿于怀。 我的责任就是至少向你们年轻人指出同这个人接触时智能方面会有某种危险性，还要求你们跟他交往时应当保持一定的限度，头脑要放聪明些。他在形式上合乎逻辑，而实质上却是一片混乱。啊，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说，纳夫塔这个人确实叫人不寒而栗，他说的话有时有点古怪，某些话听来仿佛要表达这么一种思想，太阳是绕地球旋转的。可是说到底，他们也就是表兄弟俩，怎么会想到同他塞塔姆·布里尼的一位友人交往是不足取的呢？他自己也说过，他们是通过他才结识纳夫塔的，他们是当他在场时遇见纳夫塔的，他跟纳夫塔一块散步，他无拘无束地下楼到纳夫塔家喝茶，这表明千真万确，工程师，千真万确。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声音听来既柔和又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味儿，同时带着轻微的战栗。这话可要把我问倒了，而您居然问倒了我。好吧，我心甘情愿地担当起责任来。我跟这位先生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邂逅是不可避免的。一句话引出了另一句，于是相互结识了。纳夫塔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是不平凡的。他的个性喜欢夸夸其谈，我也一样。如果你们高兴，就责备我吧，可是我要利用一切机会跟这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交锋，在思想上比个高低。上上下下，我再也找不到别的人可以。简而言之，我去他那儿，他来我这儿，我们一起散步，这是真的。我们争辩，我们争得头破血流，几乎每天如此。可是我承认，尽管他的思想同我针锋相对，而且怀有敌意，我觉得同他见面对我却有更大的魅力。我需要摩擦，人们的意见如果没有在斗争中较量的机会，那就没有生命力。通过争辩，我的观点得到了巩固。你们对这方面能说些什么呢？您，少尉，或者您，工程师？你们对这种智力上的故弄玄虚毫无防备，你们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即在狂热和恶意参半的诡辩主义的影响下，不论在智力和心灵上都蒙受其害。不错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和他的表兄就个性而言，也许多少会受到这方面的威胁，这也许是事实，不过是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孩子那一套老话，他懂得这个。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引用皮特拉克和他的格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此十分熟悉。纳夫塔说的一些话，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听一番的。为人必须公正，他所说的关于共产主义时期到来时没有人再取得酬金的话倒是挺有意思的，而他关于教育学的一席话也叫他很感兴趣。除了纳夫塔外，他从别人那儿从未听到过。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咬紧嘴唇，因此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忙补上一句，他本人当然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是他认为纳夫塔关于青年欲念的那番话倒值得一听。
请您先给我解释一件事，
汉斯继续说，
纳夫塔这个人曾经，我称呼他这个人无非表明我同他之间一点也没有共同语言，恰恰相反，我内心对他有许许多多保留的看法。
您的态度完全正确，
塞塔姆·布里尼感激地叫了起来。刚才他对金钱说了许多坏话，按照他的说法，他是国家的灵魂，他还反对私有财产，因为他无异于偷窃，简而言之，反对资本主义财富。对此，我认为他曾说过， 它是地狱之火的燃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他对中古时期禁止人们取利息却赞誉备至。可是他本人，请您原谅，他非这样不可。当我踏进他的房间里时，简直大吃一惊，所有的丝绸。哎，真是这样。塞塔姆布利尼微微一笑。他的口味很有特征性，漂亮而古老的家具。汉斯·卡斯托尔普继续回忆下去，14世纪圣母抱基督的受难雕像，威尼斯的枝形吊灯，穿号衣的奴仆，任意用这么多的巧克力塔形蛋糕招待客人，他这个人一定……
纳夫塔先生，塞塔姆布利尼答道，
他这个人也跟我一样，远远谈不上是什么资本家。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问，您话中还隐含着一种未尽之意呢，塞塔姆布利尼先生。那帮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属下忍饥挨饿的。
那帮人，您指的是谁呀？
那些神父嘛。
神父？神父？
不过，工程师，我指的是耶稣会会士。
冷场片刻，这对表兄弟大惊失色。
汉斯·卡斯托尔普大声说，
什么？天哪，真该死，那人居然是耶稣会会士。
您猜到了，
塞塔姆布利尼先生一板一眼地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谁会想到这个？正因为如此，您才给他戴上神父的头衔？
这不过是为了礼貌起见，夸张一下罢了。
塞塔姆布利尼回答。
其实纳夫塔并不是神父，由于患病，他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不过他的修士见习期已满，已宣过第一次誓。疾病迫使他中断神学的研究。后来，他又在僧侣团一类的机构担任过几年领导职务。也就是说，他曾是青年学生们的监护人、导师和教师，这正好适合他那诲人不倦的口味。这里他可继续干他的本行，在腓特烈大帝学院里教授拉丁文。他上山已有五年了，他是否能离开这块地方，何时才能离开，他自己也吃不准。可是他是僧侣团的一员，哪怕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什么也不缺少。我告诉您，就他个人来说，他是贫困的，也就是说没有财产。当然，这是僧侣团的章程。可是他拥有数不尽的财产，您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会员关怀备至。
雷打电劈的。
汉斯·卡斯托尔普喃喃地说，
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事。一个耶稣会会士，真是这样。不过，请您告诉我一件事：既然那个机构对他如此厚待，那他干嘛还要住在……当然，我一点也不想说您住宅的坏话，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您住在路加七克那儿挺美的，那么幽静又特别舒适。我的意思是，既然纳夫塔的底子那么肥厚，恕我用一个俗气的字眼来形容，那他为什么不另租一所有体面的楼梯和宽敞的房间、更加神气的豪华住宅？这个人简直有点神秘莫测，令人捉摸不定。他住在那个小窝里，全部都用丝绸。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